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1年第十期有声杂志。本期有声杂志，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，它们是：一、关于病理检查，你不知道的六件事；二、水产品中也有胆固醇大户；三、新兴植物奶难与牛奶媲美；四、秋季养生学会收；五、秋冻不可轻举妄动。关于病理检查，你不知道的六件事。作者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西溪医院病理科张先图主任医师、沈文礼教授。病理检查结果能客观反映疾病情况，准确性达 95% 以上，是疾病诊疗的金标准。但在临床上，有不少患者对病理检查十分陌生，甚至拒绝检查，其中不乏恶性肿瘤患者因此耽误了疾病救治的最佳时机。病理检查是什么？究竟查些啥？常规病理检查结果为何总迟迟不露面？术中快速冰冻病理可以代替术后病理检查吗？一、病理检查是什么？病理科不同于检验科，只要将一定量的血液、尿液等样本放入机器，经过一段时间分析后就能获得检验结果。病理科也不同于影像科、放射科，通过 B 超、CT、磁共振检查等扫描人体局部，即可获知病灶确切部位与大小。病理科的医生与技术人员需要对标本进行一系列繁琐处理，将其制作成病理切片，在显微镜的帮助下观察细胞形态、组织结构等，从中寻找异常。随后，病理科医生还需要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、体征及各种检查结果综合分析，出具病理诊断，为诊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。二、为何常规病理检查结果不能立等立取？病理检查通常分为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和常规病理检查两种，前者仅在术中应用，后者常用于术前与术后。常规病理检查的标本送检后，患者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何时出结果，能否加急办理，甚至立等立取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常规病理检查结果所需时间取决于病变程度，是否需要免疫组化、分子病理检测等。为确保病理切片质量及诊断结果的准确性，通常小标本如胃肠镜活检的病理诊断需要三个工作日，大标本如手术标本的病理诊断需要五个工作日，疑难病例的病理检查结果需要相应延长3至5天，甚至更长时间。与其他检查不同，一份常规病理检查报告的诞生耗时耗力，检查过程中的大部分工作需由医生纯手工完成，常有以下几个步骤：一、固定。一份病理标本需要在中性福尔马林等固定液内浸泡至少8小时，不固定或固定不充分会直接影响病理诊断结果。二、取材。肉眼观察标本部位、性质、大小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，根据病变性质及病变范围确定选材，取材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切片质量。三、脱水。为去除生物组织内部的水分，方便后续切片，标本需经过近20道脱水工序。四、包埋。病理技术人员将脱水后的组织置于融化的石蜡中，当石蜡凝固后，标本就被包裹在其中。五、切片。将包埋的石蜡块均匀切割成薄片，贴在载玻片上。六、染色。切片后的组织是无色的，即使在显微镜下也难以辨别细胞的形态结构， 故需对切片进行染色处理，方便观察。最后，标本还要经过封片、贴标签、核对等步骤，才能交到病理科医生的手中。当部分病理切片的组织学表现不典型或诊断困难时，还需要进一步鉴别诊断。例如，对标本进行特殊染色，以更好地显示组织中的特殊物质或病原微生物，进行免疫组化或分子病理检查等等。三，为什么有的患者需接受多次病理检查？第一，取样不理想，例如病灶位置较深、较小或部位特殊难以取材者，在未获得典型病灶前，常需要多次检查以明确诊断。第二，根据不同阶段的病灶大小、性质等，观察病情变化，判断治疗效果。四，术前穿刺活检、术中病理检查能代替术后病理检查吗？一些肿瘤患者经历了术前细针穿刺活检及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后，对仍需要进行术后病理检查十分不解。细针穿刺活检是术前诊断一些疾病，如甲状腺肿瘤、乳腺肿瘤等最有效的方式之一。医生可以通过穿刺活检明确肿块性质，决定治疗方式。但受穿刺部位局限等因素影响，检查结果有假阴性的可能。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在切除肿瘤后立即制片，仅30分钟便可知道结果，用于迅速判断肿瘤性质、分期、指导手术方式和范围。若为良性，手术医生只需将肿块切除即可；若为恶性，医生需根据分期确定相应的手术切除范围，或对术区补充进行淋巴结清扫手术等。不过，快速冰冻病理检查在样本选择及切片数量上具有随机性、局限性，检查结果不一定精准。因此，无论是否做过术前穿刺活检及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，手术切除的所有组织均需进行术后病理检查，并以此作为最终的诊断依据。五、免疫组化和分子病理检查是什么？一般来说，依据病变形态就能做出明确病理诊断的常见肿瘤类型，不需要做免疫组化检查。肿瘤类型难以确定或与其他肿瘤较相似者，需要免疫组化检查出马。根据抗原抗体反应及抗原与相应抗体间发生的特异性结合，免疫组化用特异的抗体测试组织切片中有无相应的抗原，从而分析肿瘤细胞或组织类型，是目前病理科常规开展的工作，对病理诊断和鉴别诊断均有重要作用。分子病理检查需要从标本中提取 DNA、RNA， 用相应探针来检测该组织中是否存在某些肿瘤的遗传信息。分子病理检查报告中出现的加、减分别代表阳性、阴性。结合加或减前的文字描述，代表不同含义，可表示癌细胞有无转移、有无微生物、特殊物质或某些物质的多少、强弱等，更好地为疾病的诊断和分类、判断预后和治疗方法服务。六，看不懂病理报告怎么办？一份完整的病理报告常包含患者疾病信息、送检标本来源方式和部位、病变类型与性质、分子分型。因其中含有大量医学诊断用词，故经常有患者将病理报告比作有字天书。报告中常有考虑为、符合、不排除、建议、结合临床等字眼，患者应及时向主诊医生询问确认，不宜自行判读，否则很可能发生漏读、误读，延误诊疗。过去，病理科医生很少直面患者，常被称为幕后英雄。 如今，大型医院纷纷设立病理专科门诊，便于对病理检查结果有疑惑的患者就医咨询。水产品中也有胆固醇大户。作者：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，涂月华主管营养师，葛生主任医师。长期以来，关于怎样吃肉，民间流传着两种说法：一是吃四条腿猪牛羊的不如吃两条腿鸡鸭的，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鱼虾的；二是红肉畜肉不如白肉禽肉和水产。这些说法深受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血脂异常、高尿酸血症、脂肪肝等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的追捧，他们将其视为金科玉律，每日践行。若按此判断，很多人会认为鱼、虾、蟹、贝等水产品相对来说更健康，可以放心多吃一些。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水产品，我们也含有胆固醇。胆固醇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。一提到胆固醇，很多人就会联想到鸡蛋。100克鸡蛋相当于2只鸡蛋，中含有648毫克胆固醇，且集中在蛋黄中。100克鸡蛋黄含1510毫克胆固醇。水产品中低胆固醇含量的，即每100克可食部中胆固醇含量低于100毫克，有鲈鱼、带鱼、三文鱼、大闸蟹、海参和海蜇等；中胆固醇含量的，即每100克可食部中胆固醇含量为100至200毫克，有黄鳝、青鱼、鲫鱼、鳕鱼、基围虾、白米虾、海虾、梭子蟹、牡蛎、鲜扇贝、蛤蜊和田螺等；高胆固醇含量的，即每100克可食部中胆固醇含量超过200毫克，有银鱼、墨鱼、鱿鱼、丁香鱼干、鱼片干、干贝、虾皮、河虾和蟹黄等。取消限制不等于随便吃。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修改了膳食胆固醇参考摄入量的标准，没有设定上限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也有这样一句提醒：吃鸡蛋不弃蛋黄。但是取消限制并不意味着怎么吃都可以，摄入过多胆固醇还是会对健康有影响的。因为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大多也富含饱和脂肪酸，饱和脂肪酸摄入量过高是影响血脂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。金秋十月是大闸蟹最肥美的季节，大闸蟹中蟹黄的胆固醇含量最高，每100克蟹黄中含有252毫克胆固醇。吃一只大闸蟹所摄入的胆固醇比吃一个鸡蛋少，但一下子吃2-3只，胆固醇的摄入量就会高很多。此外，喜欢吃蛤蜊、螺丝的人常将其当作下酒菜，一次就能吃掉一大盘，胆固醇摄入量也可能过多。河虾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，每100克含胆固醇240毫克，这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。但如果进食量控制较好，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建议，每日水产品可摄入40至75克，提供的胆固醇也就96至180毫克。需要提醒的是，一些水产品干货的胆固醇含量很高，如每100克鱿鱼干中含胆固醇871毫克，高于鸡蛋。一般来说，人们每次摄入水产品的量不会太多，摄入的胆固醇总量也就不会很高。但有些人把鱿鱼干等当作零食，如鱿鱼丝，经常大量食用，则可能存在一定风险。合理搭配，不必不敢吃。随便吃的另一个极端就是不敢吃。有些人体检发现血液中胆固醇水平偏高，胆囊内有胆固醇结石或结晶，就不敢吃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。 胆固醇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，我们不能谈胆固醇色变。有些植物中含有和胆固醇长得很像的植物固醇，其可以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。搭配一些含植物固醇的食物，如大豆和豆制品、坚果、植物油、山药和芋头等，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。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促进胆固醇排泄的作用，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全谷物、菌藻类、杂豆类、蔬菜、水果等。总之，荤素搭配，食物多样，总量控制，就不必过于担心某种营养素过量摄入。专家提醒，某些疾病患者摄入胆固醇需减量。血脂异常和胆石症患者，尤其是同时患有糖尿病或心衰者，每日胆固醇摄入量不应超过300毫克，病情严重者不应超过200毫克。新兴植物奶难与牛奶媲美。作者：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郝瑞、朱毅副教授。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，富含膳食纤维、水溶性维生素、抗氧化物质和其他多种生物活性成分，有助于预防和控制癌症、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病。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，植物蛋白饮料、植物奶等产品逐渐受到消费者欢迎。植物奶在营养上有什么优势？能与牛奶媲美吗？植物奶是将植物原料加水打成浆，添加食物辅料及乳化剂、稳定剂等食品添加剂，经加工调配制成的乳状液体。虽然质地与牛奶类似，但并不含牛奶，在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属于蛋白饮料。市场上常见的植物奶有以下几类：豆奶。豆奶是唯一一种天然蛋白质含量与牛奶接近的植物奶。虽然豆奶蛋白质品质和利用率略低于牛奶中的蛋白质，但其富含 N-3 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。豆奶还有以下营养优势：富含锰和镁，生产商往往会在其中添加维生素 A、D、B12、钙等，使之营养更全面。豆奶中的大豆异黄酮对女性雌激素水平具有双向调节作用，能帮助女性预防心脏病、乳腺癌及绝经后骨质疏松。豆奶中的植物甾醇可以辅助调节人体内胆固醇水平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豆奶中含有较多植酸，可与微量元素结合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微量元素的利用率。果仁奶。果仁奶由坚果仁，如核桃仁、杏仁、花生等制成。由于其原料油脂含量和价格较高，商家在生产过程中通常会进行高度稀释，以调节口感，控制成本。高度稀释降低了果仁奶的营养价值，导致其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含量很低，相当于牛奶的1/8左右，且缺乏大多数 B 族维生素、必需脂肪酸和微量元素，如锌、铜等。不过，果仁奶富含维生素 E， 一杯200毫升的果仁奶约可提供10毫克维生素 E， 相当于成人每日所需量的50%。燕麦奶。燕麦奶由燕麦粒与水调配制成，是近年来销量最火爆的植物奶。燕麦奶所含的能量、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都很低，富含膳食纤维，蛋白质含量较高，约为牛奶的1/2，同时含有铁、维生素 E 和叶酸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燕麦奶中富含的白塔葡聚糖是典型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不仅能够在胃肠道停留较长时间，增强饱腹感，还有助于降低血糖、血清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，尤其适合高血糖、高胆固醇人群。此外，白塔葡聚糖增加了燕麦奶的粘稠度，有利于发泡，使其在咖啡行业中广泛应用。不过， 燕麦奶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相对高一些。椰奶，椰奶是将成熟的椰肉进行磨碎和压榨后获得的。天然椰奶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，热量很高，一般不用来直接饮用，而是作为一种调味品出现在东南亚等地区的菜肴中。椰奶饮品通常是椰奶经高度稀释和调味之后的饮料。虽然经高度稀释后，椰奶的脂肪含量降低到可接受水平，但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含量大打折扣。不过，椰奶含有较多钾、钙、铁和膳食纤维，还能提供一定量的月桂酸。植物奶与牛奶孰优孰劣？植物奶的营养成分与它们的原料、加工工艺和后期添加成分有很大关系。不同种类和品牌的植物奶，营养价值差别也可能比较大。在各国权威食品成分数据库中，各类植物奶的数据均不完整，对其营养价值和健康效应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，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牛奶营养全面，能提供多种矿物质，尤其是钙和磷，以及钾、镁、锌、硒等，同时也是 B 族维生素及脂溶性维生素的重要来源。牛奶中的蛋白质含有较多必需氨基酸，且十分容易被消化和利用，因此各国膳食营养指南均将牛奶及其制品列为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总体而言，摄入牛奶及其制品有利于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，促进成人骨骼健康。在没有医生指导或建议的情况下，大家不应轻易用植物奶替代牛奶。实际上，我国居民的乳制品摄入量本身就有很大缺口，不少人尚未达到推荐摄入量。不过，对牛奶过敏或乳糖不耐受者以及素食者，可以适当增加植物奶摄入量。选购植物奶时要注意查看其营养标签，选择添加糖、饱和脂肪酸、钠含量低的产品。延伸阅读，新潮的植物基是什么？近年来，植物奶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植物基概念的兴起。植物基是指一些以植物性食材为主要基础原料制成的食品，其产品形态、质构、风味等感官特性与相应的动物来源食品具有相似特征。其宗旨是用植物蛋白代替肉、奶这些动物性食品，在此基础上做出各种丰富的口味和形式，包括零食、饮料等，在配方、工艺细节上也有着一些独到特点。植物基饮食兴起的原因，一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有助于控制体重，预防癌症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病；二是随着肉类产量的增加，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长，以植物基肉制品代替一部分动物性食物，可以减少畜牧产业面积，避免森林过度砍伐，符合低碳环保、动物保护的理念。秋季养生学会收，作者：浙江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汤军。肃杀的秋日到来，顺应秋收的自然规律是秋季养生的关键一环。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，秋季养生应保持神志安宁，以缓和秋天的肃杀之气，宜收敛人的神气，使其与秋收之气相适应，不使神志外驰，令肺气保持清肃。这便是顺应秋天气象，调养秋收之气的方法。如果违背秋收之气，会损伤肺气，同时削弱供奉给冬天避藏的力量。饮食以酸为收，中医五行学说认为，秋天金行当令，肺属金，通气于秋，肺气盛于秋，肝属木，金克木，肺气太盛可损伤肝的功能，故在秋天要增酸，酸味养肝，可增强肝脏功能，抵御过剩肺气之侵入。此外，心散酸收， 辛味食物具有发散作用，酸味食物则能收敛。秋季饮食应少辛增酸。所谓少辛，是指要少吃一些辛味食物，以防肺气太盛。在秋收的自然主旋律中，酸味食物如石榴、葡萄、山楂等均能帮助人体顺应气候变化。为避免肺气过盛，应养肺阴、敛肺阳，可适当多吃些养阴润肺的食物，如梨、番茄、荸荠、藕、冰糖等，或中药如西洋参、沙参、麦冬、百合、石斛、枸杞、银耳、杏仁、川贝母、胖大海、罗汉果等烹制的药膳。作息以睡为收。中医学认为，阴气盛则寐即入睡，阳气盛则寤即醒来。昼为阳，夜为阴，夜间按时入睡有助于养阴潜阳，熬夜失眠则易耗阴散阳，不利于秋收。夜半子时即23时至凌晨1时为一天中阴气最盛之时，人们应在之前的亥时即21时至23时入睡，以便在子时进入最佳睡眠状态。进入秋季，白天逐渐缩短，黑夜逐渐延长，入睡时间相对夏季要早一些，宜在22时左右。穿着以固为收。秋天气候干燥，而燥易伤肺，故应加强预防呼吸系统疾病，如感冒、咳嗽、哮喘等。肺负责宣发胃气与皮毛肌凑，胃气循行体表，以保护机体不受外邪侵袭。若胃气不固，机体就易感受外邪，发而为病。除中药外，穿着保暖也有助固表。入秋后气温下降，早晚尤凉，若遇天气骤变，阴雨霏霏，应注意防寒保暖，及时加衣添备，以固护胃气，固表敛阳，避免受凉感冒或旧病复发。年老体弱慢性病患者应特别注意，不要盲目秋冻。情绪以宁为收。秋天落叶飘零，需预防抑郁症，应保持心平气和，以静化燥，同时避免悲秋情绪。唐代刘禹锡诗云：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，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在寂寥的秋天，依然可以像鹤一般振翅高飞，在秋日晴空中排云直上。秋天是肃杀的季节，也是丰收的时光，有金黄的落叶，亦有湛蓝的晴空。应调整心态，保持乐观豁达，使心情变得快乐和安宁，减少负面因素对情绪的影响。运动以静为收。御寒锻炼自秋始，秋季气候宜人，适合运动。运动锻炼不仅能强健体魄，提高身体素质，还有利于人体气机的升降，包括肺气的肃降，对确保肺脏诸气之本作用的发挥有益。运动应注意两点：一、动静结合，顺应自然。晨起阳气生发，以动为主，可选择太极拳、五禽戏等。夜晚阴气渐盛，静坐冥想可敛神收阴。二、循序渐进，量力而行。过度运动会耗散阳气，应从少到多，从易到难，缓慢增加运动量和难易程度，不做超过自己能力的运动。秋冻不可轻举妄动。作者：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陈平。春不忙减衣，秋不忙加冠。大多数人都对春捂秋冻这一养生谚语耳熟能详，认为在秋天要挨些冻，不要过早增添厚衣，这样对养生有益。那么秋冻是否科学？如何正确秋冻？秋冻是否科学？ 中医理论认为，天人合一，即人体与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。人最基本的养生原则是顺应自然，秋冻即是一种顺应自然气候变化的养生方法。早在元代，著名养生家丘处机在《涉生消息论》中便提出，秋季宜寒极方加棉衣，以健加厚，不得一顾变多，强调不宜骤然添衣过多，以妨碍阳气收敛。秋天气温开始逐渐降低，人体阳气亦开始收敛，为冬时藏精创造条件。此时如能适当接受冷空气的刺激，不但有利于肌表致密和阳气潜藏，还可以提高人体的抗寒能力，使之逐渐适应寒冷天气，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。如何秋冻？一、因人而动。秋冻虽好，却不可轻举妄动。个体体质不同，体内的阴阳状态并不一致。若体质偏于阳虚，一味强调秋冻，只会扰动本就偏少的阳气，进而导致一系列病理状况。青壮年、体质较好的老年人和儿童可以秋冻，以利于提高机体对环境逐渐变冷的耐受性。而抵抗能力较弱的老人和儿童则要谨慎，因自身调节能力差、抵抗力低、御寒能力弱，贸然秋冻易诱发急性支气管炎、肺炎等疾病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、慢性肺病、胃肠病、糖尿病等患者而言，寒冷可能会诱发或加重病症，不宜秋冻。二、因时而动。仲秋气温开始下降，天气微凉却不甚寒，气温在15至20摄氏度时是秋冻的较佳时期，可以暂缓添衣。至晚秋，昼夜温差变化变大，且常有强冷空气侵袭，气温容易骤降，则应及时增衣保暖。若再强求秋冻，不仅对健康无益，还容易诱发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。三、因地而动。我国南北方所处地理位置不同，气候差异明显。南方秋凉总是姗姗来迟，且昼夜温差变化不是很大，甚至入冬仍不甚寒冷，故添衣可以慢一些，适当延长秋冻时间。北方则温度下降较快，且昼夜温差大，因此需要及时添加厚衣，切勿盲目的动，以免感受风寒。秋冻需护好肩、颈、腹、脚。秋冻并非冻全身，肩、颈、腹、脚等重要部位需要注意保暖。颈部如受凉，向下容易引起感冒，向上则易导致颈部血管痉挛，影响脑部供血。肩关节及其周围组织相对比较脆弱，不宜受冻。腹部受凉容易引起胃部不适，诱发女性痛经和月经不调等，因此有胃病史的患者和经期妇女尤其要重视腹部保暖。在人体各部位中，脚离心脏最远，血液流经的路程最长，而脚部又汇集了全身的经脉，所以人们常说脚冷则冷全身，全身若冷，机体抵抗力就会下降，病邪就有可能趁虚而入。秋冻时勿忘秋冻。秋季户外温度适宜，人们应特别注意动与静的合理安排，多做户外耐寒锻炼。不同年龄和体质的人可选择不同的锻炼项目，但活动量均不宜过大，当周身微热尚未出汗时即可停止。散步与慢跑节奏和缓，运动量适中，是理想的秋季运动项目。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